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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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正儿。
大家好，我是雨泽。
是的，真儿跟雨泽弟呢，在这一周会走进我们雨泽弟的生活里去看看，哇，他最近鸡飞狗跳，但是恩典满满的和父母亲同住的生活。相信啊，这几期的节目会带给大家有很深的思考和很大的祝福。
我就想说，没事，我家大门常打开，来看吧。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就透过雨泽弟的分享，因为我知道后来雨泽弟及时的调整，及时的回转，及时的去反思，我们就要来听听看雨泽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调整的，然后怎么又渐渐的又渐入佳境的，因为这个过程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是
因为不冲突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冲突来的时候，雨泽弟你是怎么解决，就是当你意识到，哎呀，原来这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面，他还没有转化成为我在与父母亲相处的一个关系的常态，然后这一刻你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像刚正儿姐讲的，是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好像也是一个你永远没有办法去避免或者逃避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首先我要回应一下刚我讲到的关于我自己生命当中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反思。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说你看你把好的都留给了别人，这就是我觉得我在跟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于我父母来讲，他们也很难去接受的一点，包括有的时候他们听我打电话也好，包括我去看门诊也好，包括我在节目当中也好，他们听到看到很多，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内心深处有一个不由自主的对比，这对比就是说，原来你是可以这么温柔的，原来你可以这么有耐心，为什么你对我们就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有这些相处的方式跟别人，但是我们为什么跟我们家人不行？这个并不是我们真的不爱我们的家人。我觉得这也是刚回答真儿姐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要分享的一点，就是其实面对这一章，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动机，也要明白对方的解读，就是不是我不爱对方，可能对方也并不是不爱我，只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形成的这种模式，
是
我们记忆当中的这种模式，我们一相处当中就是这样。我今天跟我的同事我不会，为什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建立在一个清楚的界限上，我们不管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从我们主内弟兄姐妹相处的固有的模式文化当中也好，我们在一个祝福的关系当中开始的，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透明的彼此之间的争吵也好，指责也好，我们不是那样的一种相处的模式，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这样健康的相处。
是，
但是我们跟家人有的时候我们习惯的是不健康的相处模式，今天突然给你一个健康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去适应，所以这跟我们爱与不爱我觉得是两个话题，我们首先要区分清楚。
是，
另外一方面刚正儿姐讲到一个问题，说在面对这种张力的时候该怎么去做，我觉得首先你要明白说你需要有一个非常能够信得过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团体，能够让你去分享你自己的软弱。
是，
其实在电台来讲，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祷告的时间，并且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也并不一定都是好像看上去啊，我们今天有几千人悔改了，几百人绝志了，我们也有我们自己软弱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这就营造了一个空间，说这个空间我们不光光是可以谈那些让我们看来是好像特别放光，特别让别人一听啊那么好，也有些是我们很软弱的地方。
是，
这些软弱的地方是让我们更加看见我们需要上帝，可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小组团体当中的一些聚会当中也是一样的。
是，
我们首先就不用一直活在这样那种黑暗当中，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又非常的抓狂，但是我觉得这家丑不可外扬等等等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的家足够大，其实你的软弱有很多的时候也给其他软弱当中或者有类似经历的弟兄姐妹一个窗口，甚至一个门，让他们也能够把他们的软弱能够欢迎进来。
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很帮助我的地方是在于，当然也是跟我这几年的学习有关，我觉得我试着去了解我父母语言背后他们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就表面上来讲他们是在催婚，他们也在改变，坦白来讲，就是祷告当中这么多年你看到他们的改变，就是他们不像以前那么的去强加给你很多的压力，
控制，
对，控制，然后甚至给你很多的这种 shame， 就是这种羞耻感，让你觉得说你看你多让我们家抹黑呀，甚至我爸妈会说你看你让我们在亲戚朋友面前没有面子，我们已经差了两代人等等等等，那无形当中其实给你很大压力的。那我父母有改变啊，他们会说哦，你现在怎么样啊，他们不会给你那么大压力。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不光光为我们自己祷告，也要为我们家人祷告的地方是在于，神能改变，你要明白，你都能改变，你的父母谁也能改变，就是让我们信主越来越信，你就发现自己那么糟糕，我们这么糟糕，神都能改变，神一定能改变我们的家人，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觉得这样一个角度其实带给我一个盼望，让我知道说我们的抓狂是在于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没有人理解我们，这条路上太孤单了，我没有女朋友，我没有男朋友，然后父母又不理解我，然后我该怎么办。但当我们知道说神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带给我们盼望。
是，
还有一点就是当你真正去试着去了解父母他们语言背后的意思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也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可能父母真的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太孤单了，我们是希望你好的。不是现在有人说吗，有一种不好叫做妈妈觉得你不好，
是
有一种不开心叫做妈妈觉得你不开心，那你让你妈妈知道妈妈我很开心，纵然我觉得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去接收到这个信息，但起码帮助你理解到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特别帮助我，说药到病除，就是你得明白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
是，
爸爸妈妈其实不是你的敌人，爸爸妈妈跟我们相处的方式可能是这样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好，那接下来我跟父母的相处当中出现挑战，我该怎么去处理，而不是爸爸妈妈是你的挑战，或者爸爸妈妈是你的敌人。
是，非常棒啊！我是很欣赏宇泽弟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就是当他意识到他现在需要带导的时候，他刚提到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并不隐藏他真实的生命的软弱，他在我们团队当中就立刻要求大家为他祷告，也非常的乐意的在祷告当中先自己改变自己。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成年子女能够祝福，反过来祝福父母亲的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不能够期待我们父母亲老了他们先改变，你们怎么不变，然后凭什么你们不先来爱我，你们为什么不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但是宇泽弟的这个出发点是说，既然神能改变我，我就要相信借着祷告神也可以改变我的父母。然而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是基于爱在不断的调整自己和父母亲相处的态度，甚至可以这么说是重建一个相处的模式。因为以往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在家庭的这个层次里面秩序里面就已经形成了在我们文化的捆绑和束缚底下的一种固定的模式。
是，
而这个固定的模式除非是我们在福音的恩典和大能当中打破它，打破以后呢还需要积极的去重建。
是，
这个重建的过程其实蛮痛的，就是你不能够要求对方先改变，你只能够要求自己，而同时呢也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
是，
哎呀，我就是很难，我跟父母亲的相处性很难，好像鸡同鸭讲，好像就是对不上口。
是，
但是刚宇泽弟谈到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父母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我们爱的对象。
是，
但现在我又 爱不出来，或者是不能够用上帝喜悦的方法去爱的时候呢，我是先求神来改变我，并且给我智慧去明白父母亲讲这些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是，
其实我们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刀子嘴豆腐心啊，虽然我们常常在真爱主我家说没这回事，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本身里面呢是出于自我中心的一种爱，所以加给对方的时候，对方感受到的是伤害、压力、道德捆绑，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种绑架。
是。
宇泽地谈到，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 glory and shame， 就是一个荣誉和羞耻的这种文化，就是你不做什么，你就会让父母亲蒙羞，家族的名誉蒙羞。尤其是单身这件事情，我们谈过的，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单身的这个状态，它好像是被我们的文化里面排斥的，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所以在父母亲的眼中看，就是只要你不结婚不生孩子一天，他们就觉得自己的责任没有完成。而在这个社会上面呢，就对他们会产生一种压力感。
是，
所以他们反过来就把这个压力投注在孩子身上，你就是不孝，你就是不关心我在我的朋友和亲戚邻里当中的这一个成就感，你不关心我。
是，
然后呢，你不懂事，所以你就是自私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说，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人独居不好，不是指单身不好，而是说一个 isolate， 一个孤独的这种状态不好，
孤立。
对，孤立的状态是不好。但是当他们慢慢看到说，诶，我这儿子这宇泽啊，他一点都不孤立，他有教会生活，他有他的团队侍奉，他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去面对他的每一个日子的时候，诶，爸爸妈妈他的心里面那种论断感，那种斥责，或者那种觉得不满足的感，慢慢慢慢慢慢就会真正的这个淡出哈，他真正的就是允许对方过一个不是他觉得完美的生活，而是神呼召他要过的这种生活。
是。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大家这一个礼拜都不容错过精彩的宇泽地的家庭生活。我们相信透过他的这一些精彩的分享呢，我们能够瞥到天恩的滋味，我们同时也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陶造我们的。我是真儿。
我是宇泽。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
花时间。